下你们问好。好的，感谢神，我们再次回到主的家，在我们地上属灵的家，神为我们所特别预备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继续的来学习福音书中特别宝贵的一卷《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我们说这里呢，大家肯定已经有一些感受了啊，一方面呢，它的深刻，它的重要。那么另一方面呢，我想呢，我们也感受到吃干粮的艰难哈。愿神呢特别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胃口，我们的能力啊，好叫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呢，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神的道。好，我们现在先用一个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将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单单属于你，单单被你所征用，让这段时间被你真理的话语充满。愿圣灵的风随着意思吹，使我们每个在座的人心被恩感，我们都在主宝贵的话语上有所得着。也无论我们得的是多是少，都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相调和。主啊，我们就求你照着你的恩典，也量着我们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叫我们今日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因为我们得着了主，主耶稣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富足。我们感恩、赞美、称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感谢主哈，我们来继续的学习。我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相当于标题吧，这是11章。15节的一句，我把这一句提出来做标题放在上面，为你们的缘故，大家看11章的15节，主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有的时候啊，如果这一节经文再放回到那个经文的那个句子里，你就顺着读出来了。对不对？就读过去了，但是我们不过去，我们把它摘出来，我们把它立在这里。记得我经常跟大家讲那个意象啊，就是雅各他在这个漫山遍野啊，石头啊，这个遍布的那样一个旷野地方走的时候呢，他会立起一个石头，成为纪念。那么从此，那个石头对每一个看到的人来说呢，都会让人去思想：为什么？谁在这里做？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读经的时候呢，哎，就会把其中几节经文立起来，像石头一样立起来，然后在你的经历中，在你的感觉中，就特别的不一样。昨天呢，我们周六查经班，继续查的是出埃及记35章，是王云姐妹带领的。她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她就把其中的一句话像一块石头一样立起来了啊！大家看出埃及记34章第10节。可能如果这个王姐妹不把这些经文像石头一样立起来，我们也就走过去了，对吧？就像你走在犹大山地，遍山都是各样的石头，你会为哪一块石头留步呢？你会驻足在那里呢？唯有某块石头立起来的时候，它会吸引你。 那我们看王韵姐妹为大家立起来的这块石头，就是出埃及记34章10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当把这几个字立起来，你看着这个立起来的这几个字，你的感动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前面神跟他们在西乃山下面立了约以后，然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造了金牛犊，就让这个约被这个打破了。然后这个摩西为以色列百姓求情之后呢，然后呢，这个神在这里亲自的说：“我要立约。”表明什么呢？这是神所定义的，也表明神是主动的，不是神因着人求情，人求情是有用有意义啊。摩西的话对神来说是很感动的，但是这句话显明这是神的旨意，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不要急，不要快。啊，你不是完成一个任务，在那里读了一遍又一遍，匆匆的读过啊。那么你这样匆匆的走，这一条路你走了很多遍，突然有人问啊，那个路上有什么风景？那个路上有一个是有什么特点？都不记得啊，那白走了很多遍啊。好，我们看。我把这句放上面，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话太宝贵了，因为这向我们揭示了这一卷约翰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那么我们对与对观福音做一个对比啊，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里边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主要记载主耶稣的事工，我们说特色哈，不是说他没记别的啊。马太福音呢，特别的记载了主耶稣的话语，他还专门做了编辑，因为马太他作为税吏，他是有写作能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他把主耶稣的话做了编辑，分了五大段。每一段有它的主题来带给我们啊，好叫这个学习这卷福音书的人能领受的明白。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的这些经历哈、啊，那么你要注意哈，所有的这些为什么主耶稣这个神在天上觉得这三卷福音书不够呢？因为这三卷福音书它都指向过去，并且呢。他的这个焦点呢是在主身上没错，但是神的更高的旨意没有完成，所以我反复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啊，就是三卷福音书完成了30来年以后，隔了这么久啊，你不要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再次下约翰福音，那么这一卷一定不一样。这个就是领受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了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从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耶稣的出现，周围就是门徒，对不对？只有约翰福音大量的记载了门徒和主耶稣与门徒的互动，这个是一个约翰福音的特点，或者说是神赐下这卷，他另有一个旨意啊，向我显明。就是如果说以前主角就是主耶稣啊，其他配角呢是个影子，不太突出，不太鲜明。那么你在约翰福音里边呢，那么经常呢是一个是你能看见门徒的互动。主和门徒是同在的啊，那么这样的记载它里面有一个内涵啊。那么如果说 前面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早先的对观福音，它记载过去的事。但是你读约翰福音读的深的话，你的感受一定不一样。它让你感到了记载者啊，就是那个使徒约翰，他的感受，他对过去的总结和他此时的一些感觉，你读的细的话呢，这是一种感觉，你是能捕捉到的。另外呢，这一卷它还有一个指向，就是指向幕后，指向未来。而这一点的话呢，在另外几卷福音书就没有约翰福音这么突出啊。那么他把一个更高的指示带出来，并且呢，让我们看见呢，这一卷的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看见，就是为你们，这个你们显然是指门徒啊，为了你们的缘故啊。那么所以这里边主和门徒的同在就是比较清楚的。那么也可以看到神在这里边那个更高的旨意，就是还要写一卷福音书，为什么呢？就是要门徒在这里边借着他们的这个说话作为，他们和主的互动啊，就算你看见的都是门徒的愚拙，仍然在这里面看见主耶稣怎么样造就这些门徒啊，为你们的缘故啊。那么这个你们，你读的时候也可以把它连到自己身上，我们现在也是主的门徒，我们也不太认识主，我们跟当年那帮门徒没多少差别啊。那么看见他们，也看到了我们主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作为，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明白的过程中，也在建造我们。那么神的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让这些现在看上去还愚拙的门徒，或者让今天我们这些愚拙的门徒成为神他可以差派的天国的使者，可以承担啊天国的重任，这是在这里边的一个旨意啊。那么你看到神主耶稣在这里努力的建造，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就很有意思呢。你可以心中有一个图片，有一个这个情景啊，或者像数学画一个象限一样，你去想啊。门徒心中本来只有犹太的世界，只有以色列的国啊，只有他们自己的环境。他们抬起眼来呢，才能够被神带领，跨越他们的眼界，然后看见什么呢？看见神旨意里的万国万族。而这个旨意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得很明白，但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啊，这个公元前2000来年到主耶稣跟门徒互动，这个公元初隔了2000年，有些东西就流失了。这个最重要的起初的旨意，到了门徒这个时候呢，他们跟着主耶稣，想着他们自己心里的这样一些盼望，而神心里的那个盼望，借着亚伯拉罕祝福怎么样呢？要让这个要使你呢，让万国得福。门徒心里一点影子都没了啊！所以呢，神要在这里边呢，来开启他们啊。那么，这是神有一个特别重的一个旨意。那么在这个旨意里呢，我们看见呢，主耶稣他从高天啊进入人间啊，然后进到哪里呢？天是何等广阔，我们不用想，对吧？我们这个概念就告诉我们了。 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人间，地对神来说小到不能再小了。神在这个小小的地上选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犹大的世界啊，犹大民族的地方啊，就是迦南地，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加利利那么小的一段地方啊。主耶稣自己说过几遍，就是我是为了以色列的民羊来的啊。所以呢，主耶稣从广阔地方限制自己，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从上到下，然后他见到他的门徒要怎么样呢？要这些只想着这个小地方的门徒，主耶稣要他们怎么样？将来记得大使命吧，走向地极啊。他们连撒玛利亚都不想去，神让他们走向地极啊！那真的是，你看到一个从最高来到一个小地方，然后让这个在这个小地方，让他所遇到的这一小群门徒，然后呢，在神的眼中，他们将走向地极。你能看到这样一个这个坐标吗？对吧？从上到下，然后从下啊这个点，然后辐射出去啊，你就看到神的心比我们大，神的世界何等的广阔，他要属他的门徒成为这样的人，哪怕你天天在家的锅台前面做饭。在某一个工厂的岗位上打工，在某一个小办公室里面记账，但是神把这样一个伟大的看见放在你的心里，你和周围人不同，不在于别的，在于你里边有神的是这个广阔的世界啊，放在你里边。这是很宝贵的，所以当圣经说啊，主耶稣的话，这主耶稣的原话，这是为你们的缘故。你要看到这个话里边那个旨意是多么宏大，它不是一个我愿你们啊，这个再高一点啊，再强一点，它这里边包含东西，大家自己去想啊。你自己再去体会，你会得到很多的。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刚才说到对比对观福音啊，有很多不同。对观福音写了，这是反复写了，三卷都写了的很多东西。那么在这一卷里，约翰不写了，所以这里边没有主耶稣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要受苦，要被鞭打，要钉十字架，这些内容在约翰福音里边没有。约翰福音呢也没有记载克西马尼园，那么也没有记载彼得任性，而在约翰福音里有的恰恰是那三卷福音的书里所没有的。所以你就能看出来，在神的旨意里，他是愿意，或者说他相信属他的门徒会都看的。所以呢，那边有的他相信你从那边领受了，这边再补给你一些更，你在那个基础上更被提高。所以这里边呢，有的是马大的任性啊，有的是拉萨路复活，这两个内容在对观福音里绝对没有。啊，那你在这里呢，我就这个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十一章是个转折，十二章其实是个过渡，十三章以后差不多就是闭门训啊， 所以呢，在这之前呢，向犹太人传讲，然后从十一章开始呢，看见没有？之前向犹太人，向各种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这个信的、不信的、怀疑的，主耶稣的传讲是公开的。但是到十一章的时候，其实你注意这一章，主耶稣讲话的对象不是门徒，就是玛利亚、马大家里的人和跟随去同行他们的人，都是认识主的人，都是一些呢可以说是属他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转化了没有？越来越收窄啊！现在主耶稣单单对这样的人说话。然后呢，到了十三章以后呢，就单单对门徒说话。然后到了最后啊，在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呢，主耶稣啊是对所有的门徒来讲话。然后到最后到了二十一章的时候，就只对彼得一个讲话，对吧？大家能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所以现在呢，你看到没有，主耶稣面对的就是一个他所选定的这样一个群体啊，然后向他们宣讲这世界所没有的天国的真道啊。这主耶稣的作为我们去注意啊。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你注意很特别哈，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啊，我们经常看一些叫呼叫的啊文章，会强调主耶稣真的复活了，有多少见证，多少见证，多少人看到。你注意没有？所有看到的人都是信的人。主耶稣复活以后，只叫信他的人看见，不叫不信他的人看见。于是呢，主耶稣故意的构成了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这个停止的争论。信的说主耶稣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啊！这个门徒看见了，有五百人看见了，对吧？但是呢，那些没信的，他永远不信，他没有看见，这是主耶稣的作为。一直这个作为一直持续到今天，信的人在灵里和主相通，不但看见了，还经历了，也听见了啊，信心绝对不会动摇。但是不信的人呢，他没办法知道你信的，没看见，没经历，对不对？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的，他有意识的创造的这样一个情景啊。你怎么跨越这个看见和看不见的鸿沟呢？有神也赐给人跨越鸿沟的能力，叫做信心。凭着信心可以跨越。我们有一个歌，就有这个歌词，那个歌词特别好啊，谁能什么我记不下歌词了哈，但是那个歌词写得很好啊，就这个意思。那么在整个，你看约翰福音一共二十一章，对吧？十一章转折之后呢，一直到结束差不多是一半吧，对不对？前面十章，后面是十一章，对不对？从十一到二十一，这十一章，这十一章里大家看，只有两章是没有主和他的这个属他的人互动的，其他的都是表明主在向门徒宣讲啊。那么所以呢，这一节经文为什么要把它立起来呢？因为这一节经文就覆盖了十一章到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章这九章的内容。换句话说，当你记住这句话，你再用这句话 来放在你脑子里，然后再去读后面这些经文，你就明白了。这是后面这么多九章经文的一个中心。主耶稣知道他要走了，他用最大的力量来造就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学习，我们就照着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旨意，我们在他话语上建造，建造我们信仰的根基。所以你会看到主耶稣从此之后的一切的所行所为，一切的言论教导，他的目标就是为天父，为子民。如果说天父的目标也在于要在地上得着一般属他的儿女的话，那么最后中心的目标就是为子民。所以题目这个句话叫做这是为你们的缘故，这就看明白了。那这是刚才提过的啊，这个约翰福音特别之处啊。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拉撒路复活啊。那么拉撒路复活呢？是最后的。那你要对参照什么呢？对比什么呢？马上你应该想到对比第一个神迹呗，对吧？最后一个肯定对照第一个。第一个神迹呢在二章，所以呢我就让大家看2章11节和2章24节。2章11节说得很明白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看见没有？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你看到第十一这个十一章的目标是什么呢？啊，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这个对应了吧？第一个神迹和最后一个神迹有很明显的对应，还有啊，那么后面一句是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啊，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和这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是不是一个意思呀？第一个神迹为谁行的？为门徒。你想那是一个婚礼大宴。多少人在婚礼上啊？有结婚的这两家庭，有亲朋好友，有同村的人，甚至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呢，过路的人也是免费参加的啊，很多很多的人。但是这些人得着了吗？你看不到，基本上这些人啊，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的啊酒没了就提前走了，完全不知道。有的人没走呢，哦，后来又喝了好酒了，特别开心。谁知道呢？管这个宴席的知道，但是管宴席的似乎也没得着，他只知道呢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担水的人知道那个水变成酒了，可是他也只是当成一个神迹。对不对？经历这件事的人好多好多，但是主耶稣的目标就是门徒，所以呢，让门徒借着这件事信了他。看见没有？第一个神迹也是为门徒，最后一个神迹也是为你们的缘故，也是为门徒。所以你看到是一样的啊。我刚才讲到了，到结束的时候啊，这个20章是为了那十一位门徒，到21章干脆就缩小到就为彼得，因为彼得是众门徒的代表，也是众门徒中的为首的啊，你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个主题我必须要突出出来啊。那么我这句话呢，我把它加粗了一点啊，大家可能效果上能看到啊。就是你是否注意，主耶稣故意用难解的话，使门徒的不理解进一步被放大。主耶稣很知道门徒都没懂， 主耶稣要挑战他们的不懂。人会忽视自己的不懂，人还会呢，这个去削弱自己的不懂，就觉得啊，大概如此啊，看看他也不懂，看看他也不懂啊，大概都这样，就 OK 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呢，这样呢就掩盖了自己的不懂，然后就走过去了啊，不在乎不懂。那么这个不懂是一个缺口，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残缺的地方，不足的地方，需要补上，需要懂的地方。可是人若忽略它，怎么能够去意识到我有一个不懂，我应该去寻求答案呢？那么主耶稣要把这个不懂撕得更大一点，让你过不去，让你至少没有答案也知道自己的不懂。这就是主耶稣做的，他要夸大这个不懂啊。所以呢，每当门徒以为懂的时候，你看圣经里边主耶稣的话不客气啊，立刻就指出你不懂啊。我们人和人说话呢，往往会哎呀，就留个余地，留个面子啊。主耶稣是不客气的。那么这个所以呢，主耶稣在讲这个拉撒路睡了这个石匠他死了的时候啊，主耶稣特别讲了一段黑夜白天，那一段是门徒根本听不懂的啊。那么这一段怎么讲呢？我一直没有把它打开，因为这一段内容的结论是在十二节，应该是建平弟兄分享那部分内容，所以呢，这个我就不完全展开。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呢有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这一段内容关于这个黑夜白天啊，这段内容呢，首先呢，它涉及到了一个光啊，我们看在第九节。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啊。那么这里边就提到这个光，我简单给大家勾勒一下，整本约翰福音的写作是非常非常非常精心的，精心到我们你就读过去你都不知道那里边有一个精心的布局。光就是一个啊，你看第一章啊，里边大量的提到光啊。第一章从第四节那个时候就会提到呢，这个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有一个人来是为光做见证啊，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啊，等等等等。你会在这第一章一开头里边大量大量的看到一个词是光，而且给这个光有一个很重的这个论证，但是是不太容易懂的啊。然后关于光的这个启示呢，随着这个经文内容的发展，在整个约翰福音里边它构成一个线索，一直是有的啊。这个比如在第三章里边这个也提到了啊，第五章里边好几处都提到。我在这里面稍微分享一点呢，就是在八章啊，就前不久啊，在八章，那么这里边是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八章十二节啊，点灯仪式。然后呢，你会看见主耶稣就借着点灯这件事，向在圣殿里向人来讲，主耶稣说什么呢？啊，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边强调了光， 同时也带出了另外一个词，黑暗啊。这是第八章，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前面讲光的时候特别提到黑暗，这个地方就把黑暗讲得更突出了啊。在九章第四节，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大家听听，跟十一章的话相似吧，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句话原文呢，不是这样表达的。如果说我是世界的光，那就和那个八章的话一模一样了。但原文呢，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他的意思是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光在世上。原文是这个意思，我在世上的时候，光在世上。啊。然后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啊，第十章呢，它我们看第十章二十二节，十章二十二节有一开始这一句话是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修殿节，以色列人又称另外一个词叫光明节，以色列人的光明节。他们的荣耀，因为这是马加比革命起义胜利啊，赶走了希腊人，夺回了圣殿，重新洁净了圣殿。然后注意哈，注意是人洁净了圣殿，这个地方要小心啊。他们重新洁净了圣殿，记得主耶稣洁净圣殿吧？这里面是人洁净圣殿。洁净圣殿之后，他们举行了盛大的仪式，点灯。所以呢，这个修殿节呢也叫做光明节。在这个节里边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充满了光，但是唯独在这一章里边，整个这一章里边没有一个光字。主耶稣在这一章里不启示光。记得主耶稣还说过一句难解的话吗？说那个是约翰啊，这个你们情愿在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啊，这都是很深的启示，直接从神来的。我们或者以不懂为理由，我们退开。就像门徒一样，主耶稣反复的讲他要钉十字架，门徒一句不回应，一扭头，他们互相之间商量，你当什么官，我当什么官，不理主耶稣的话啊。但是若有人在那里说话呢，他们立刻就开始了啊，开始讲起来。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暂时情愿喜欢，其实在这里喜欢人的光啊。那么关于光啊，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第九节的话跟第十一节的话已经很像了啊，因为第十一节里主耶稣说的是啊，这个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啊。这个原文呢，其实原文是啊，这个因为没有光在它里面啊，大家可以把你圣经改一下，不是因为它没有光，它的原文是因为没有光在它里面啊，没有光在它里面，这句话启示就很明白了。这个启示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这个光就不是自然光了， 对吧？如果你没有这句，你就觉得啊、哦，他走路晚上走路，黑夜走路必跌倒，因为没有光，看不见嘛，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倒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如果把我刚才那个原文放进去，就构成一个不理解，因为这个光的主要是说的是没有光在它里面，他在黑夜走路，他不跌倒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光在它里面，也就是说呢，不是一个外在的照明的光。这里面主耶稣开始不断的提到黑夜黑夜黑夜，而这些黑夜啊和里面的光就给我们一个启示，这是一个属灵的黑夜，需要属灵的光，而这个光一定是在里边的。所以这个启示就有了，然后十二章呢，我带大家读一下哈，这个具体的这个分享呢，交给建平弟兄。十二章大家看，应该是35节、35、36节，大家打开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翻到35节，我来读。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看见这启示越来越明白了吧？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这话和主耶稣要被捕、要被钉十字架就对上了。所以这一章里边没有那些预言自己受害，这句话就显明这个意思。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很明显，这个光是主耶稣自己指自己的，对吧？所以他就在他的不断的教导中，也不断的把里面的含义展开给门徒。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说到这黑暗，我要提一下哈，关于黑暗，你应该啊，或者。我相信你还记得在圣经里另一处黑暗是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拯救啊，对我们来说是拯救。那么第一个拯救是什么？是出埃及。那是神的拯救，这个是主耶稣的作为啊。那么耶和华拯救是出埃及，出埃及之前，神先给了他们十个灾，最后一灾才是杀长子。你注意哈，这两个灾是对着的。出埃及最后一个灾是杀长子，那么十字架杀的是主耶稣。你看到真正为了拯救付出代价啊，是主耶稣啊，他是长子，他献祭被杀，和那个十灾的最后一灾是呼应的。十灾最后一灾之前的那个灾，第九灾，就是谁记得？如果灾哈，第一灾。啊，变水为血，从那里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它是一个怎么样呢？越来越重的过程，基本上都没有杀害。到第十灾，耶和华才开始啊，让灭命天使去杀长子。所以你按照这个次序，第九灾应该是怎么样呢？很重的，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一个很重的灾是什么灾呢？感谢神啊，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黑暗。所以这个地方提黑暗，提光和黑暗的对比，因为在那个黑暗之灾里边，耶和华还有一个特别的神迹，唯有以色列家有光。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一切光都没有，所以你记得吗？在大中午的时候，天地都昏暗了， 对不对？这就是杀长子之灾，前一个灾黑暗，而在这个黑暗之灾里边啊，那么主耶稣前面有启示啊，黑暗，而且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讲到啊，这个黑暗掌权了，啊。然后我们看最后重要的一节，就是十二章的末尾啊，到了第46节，主耶稣再说“我到世上来”，这句话重要吧？我们都活在世上，你不会跟任何一个弟兄姐妹说“我到世上来”，别人立刻就会想你是谁呀？但是主耶稣说我到世上来，这句话背后是主耶稣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盼望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想法，我到世上来，神赐我生命到世上来，神给我生命里边有旨意，我要不要响应啊，我们还回过来看46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看见没有，这就是以色列家，唯有以色列家有光。更奇妙的是，全本的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大量的讲光，到这个12章46节是关于光的结束语。你从这一节往后面还有9章呢，对不对？一个光字不再出现了啊，这是那个结束语啊。那么。好，那么我们看到啊，一方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不懂，另一方面主耶稣在他循序渐进的教导里边，不断的把这个不懂呢，用他自己的话语呢来给我们解明啊。哪怕我们仍然还有很多的不懂啊，那么包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说那句话就说明他们什么都不懂，对吧？他们问主耶稣说你这拯救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要走了，他们还问关于以色列的命运啊，关于主耶稣的使命啊，然后主耶稣就没有回他们，而是引导他们看更高的啊。那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都有限，我不懂的也特别多啊。但是呢，我真的是感谢神，你努力去寻求的时候，相信每个人都有的经历，神不断的给你提醒，给你看见。甚至神主动的把那块石头立起来，让你这几节经文就过不去，然后你就在这几节经文上得着了啊。那么我在这里面就讲哈，神啊，主耶稣如果不是把这个用一些说让你听不懂的话，让你看见人怎么样呢？人不信自己的不懂。啊，记得神的名字是什么吧？神说他的名字是啊，咱们中文翻译成我是自有拥有的，原文就是我是，是两个我是，就是我的。你问我的名字是什么吗？我是啊，所以是我是 double 啊。那么人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注意啊，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放在我们里边，所以人里边有一个强大的东西也叫我是。任何一个人否定你的我是，你立刻就愤怒，你立刻的反应就很不舒服，因为他否定了你的我是。而人犯罪之后恰恰失落了这个我是，然后他还需要这个我是，这构成了一个人的内在冲突。所以任何一个人，他有的时候是自信的，有的时候是骄傲的，一定也有的时候是自卑的，甚至是绝望的。每个人都会如此。为什么？因为他里边那个我是不坚固的，是随时可以动摇的。每当动摇的时候，他就非常难受，要动摇的根本就站不起来，倒下了他就崩溃了。这就是人里边那个我是所构成的那个问题。但是只要活着，他又没办法推翻神放在他里边的那个我是，所以呢，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他用自己的我是去看主的我是，他不认识主，所以他对主认识也不够。然后呢，也基本上很少有人彻底否定自己，他也不相信自己愚笨到何等程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很难认识神，也很难认识自己，这个是没办法啊。人有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冲破这样一个网罗一样的东西呢？这样一个悖论呢？就是圣灵降在你身上，带给你光，你里边有了光，光能让你看见你的问题，你的黑暗啊。所以主耶稣的这些教导里边背后是这样一些意义。而此时主耶稣只管教导啊，还不能管门徒领受得了领受不了，先把这话放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和门徒走一样的路，我们不管懂和不懂，我们也好好的去学习啊。所以看这个题目，若要认识主，先要认识我们不懂主。我准备呢，这个礼拜这个月第三个联合第三周联合主日学，继续把那个上次没有讲完那题啊，就是耶和华是爱，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神让灭掉一切人，这是神的爱。我们把这个话题先讲完，讲完之后我再开一次呢，就讲什么呢？讲好撒玛利亚人。我可以先把这个主题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先预习，你怎么看啊？好撒玛利亚人里面的误解蛮多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说，你要先认识我们不懂主啊。你看主耶稣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就是说那里人要杀你啊，去那里干嘛？主耶稣说巴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我去叫醒他啊，我们的朋友巴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前面是我们，后面是我，这个用词用句非常精准，门徒不懂。你说他睡了，睡了就没事了，那还去了干嘛呀？就别去了嘛，对不对？去不去都行啊。然后主耶稣说我这里把原文另外翻译一下，白日走路不致跌倒，若有人在黑夜走路，他必跌倒，因为没有光在他里面。这就刚才那句话啊。门徒呢不回应这句，因为不懂，没办法回应。然后主耶稣又说我写的原文， 拉萨路死了，且我为你们而欢喜，为了使你们相信，因为我没在那。”门徒更不懂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多马慷慨悲壮的来了一句：“啊，让我们也和他一起死吧。”你看多马回答的挨得着吗？耶稣说：“我去叫醒他。”他说：“让我们和他一起死。”完全对不上啊。所以你看到呢，这些不懂，其实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意义在于让门徒注意到他们和主耶稣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距啊。这个差距就是我上次在联合主日学里面打那个经文啊，就是以赛亚书那经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天壤之别啊。然后呢，神说：“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这句话和这一节这个和上面这个题目可以把它连起来去理解。所以主耶稣这些难明的话在不断的启示门徒去感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啊。我后面讲了一下这些细节啊，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路加福音很难写，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他跟随保罗了解主，保罗在传主的福音，可是保罗没跟过主耶稣，对不对？他是主耶稣这个复活以后亲自向他那个启示福音，之前他没跟过，他也传讲。那么路加就心里起意要去查考，他有学问啊，他有能力，所以呢他广泛的考察，甚至把这个玛利亚生耶稣以前的经历都考察了出来啊。因为玛利亚还在，还健在，他见过玛利亚，亲自向玛利亚征求过，所以他能够把那一段都写出来，他是实地考察的。但是无论怎么考察，他跟当事人不一样，像这种对话的细节路加没办法写，这都存在约翰的他的记忆里边啊。所以约翰在回想中，注意哈，为什么神不让约翰马上写，留着约翰一直留啊，主耶稣30年代上的十字架，老约翰90年代写的约翰福音，中间隔了多少年呢？为什么隔这么多年？要换别人，换你换我，忘得差不多了哈。但是为什么约翰不忘？因为这是他的主，是他生命的主，是主耶稣升天之后他后面这一生都要服侍这位主，所以他不断的回想那过去和主耶稣同在的日子，在反复的回想中，这些记忆在加强，这些记忆永远难忘，而且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透过他的服侍，透过他去传讲福音，他建造教会，他和不信的人争辩啊，他和异端争辩。约翰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护教的使命，在整个的这些经历中，约翰怎么样呢？约翰对他过去只是同在的记忆，那么后来的经历是对这些记忆的一个解读，一个深化，一个更重新的认识。 而这个认识是他当时同在的时候所没有的，是在后来漫长的经历中丰富起来、建立起来，然后呢，在圣灵的开启下再看那些经历所看见的，你看多么宝贵！这就是约翰福音最不得了的意义，他不但带着约翰对主耶稣的记忆，还带着他后来这50-60年在主里的生命，还有神。你会看到这是神特意要他写的。我在这个约翰福音开头来讲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有的人在，有的人不在场，大概在50-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还在的门徒开始老去，开始要殉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过去口传呐，到这里讲，然后到那里讲，是口传的。那么是马可跟着彼得传。肯定是马可想写，彼得并没有鼓励，所以马可福音是一个未完成的福音啊。马可福音最后几节很多地方查经啊，或者是出版圣经啊，是删掉的啊。什么拿蛇那段，那是原文里边很多版本是没有的，早期版本没有那个，它停在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不懂啊。你看一下马可福音最后那几节，你就明白他干嘛要停在那里。我觉得那是更好的啊，就是他一共16章嘛啊，在最后的地方呢是这样写的啊，第八节16章第8节啊，他们就出来从坟地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就结束在这个地方啊。后面这些内容呢，是这个怎么样补充的，就不一定了，因为有的版本有的古老的版本没有啊，所以有些地方查经不查后边这些。他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停留在害怕上，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结束，就显出了人那个时候的，因为马可福音是第一卷最早的福音书啊，不太明白，到了后面就会好一些啊，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给我们的启示就真的是特别高，你就看见。马可都要写了，约翰心里会不会想写？真的就是在你读的慢慢读，你就有一个感觉，就是约翰说我要写福音书，然后圣灵摁着他说不行，你不能写。然后呢，马太写了，马太都不是，马太是使徒，是后来招的，马可不是使徒。路加也不是使徒啊，不是主耶稣所带领的使徒，一个一个的都写出来了，而接着使徒一个一个殉道，都在约翰眼前。大家想，约翰急不急？约翰要不要写？谁都没有他最有资格，他是第一个跟随主的。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是第一个跟随主的，他是所有的使徒都殉道之后唯一还健在的，他知道一切，甚至你记得吗？3卷对观福音都是主耶稣死的时候一个门徒都不在，但是你知道，其实约翰在场，为什么？其他门徒不知道他在吗？他是唯一在十字架下边的使徒，其他人都不知道他在。但是就这样一位使徒，神要使用他，使用他就要先历练他，以艰难 姜饼啊，以痛苦患难当水给他吃给他喝。然后到了最后90来岁，多么衰老啊！你要知道那是第一世界，人的平均年龄不过40来岁大概啊，因为欧洲那边条件比较好啊，中国连40岁都不到啊，在20世纪非洲的平均年龄才30来岁啊。那么在那个情况下，老约翰怎么知道自己还有时间有精力写出来呢？他一直有这个迫切的心。你看神的作为就像压一个弹簧一样，使劲一直往下压，就不允许他写。在这压的过程中，他不断的积累思想反思，重新认识，终于到他90来岁的时候，圣灵把手撤开，然后这卷福音书弹簧松开了，一下就能冲到天上。所以这卷福音书真的不得了，这卷福音书也真的不容易理解。你看它的结构，我们刚才说光这个词，它代表着之前，所以从12章之前有，12章之后不提了，换一个主题是很鲜明的。这都是圣灵带领约翰啊，精心雕琢的这一卷福音书啊，对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益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先认识人的局限、人的不懂、人的无知，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呢，更看见啊，神他怎么样的带领啊，怎么样的来让这个门徒啊生命长进。那么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们把这段经文呢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呢我后面是把原文跟大家说一下啊。线上有哪位弟兄姐妹在？那个慧萍姐妹在吗？请打开你的话筒，读约翰福音11章17到27节。
好的，
谢谢。
OK， 不谢。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旧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好，感谢神的话语。这一段呢，我把它原文那个是什么样意思啊，再给大家呢看一下啊。这个括号里的是这个本来的意思。耶稣到了啊，就发现或者说就遇见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4天了啊。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但是我们和本里边没有这个词，但原文里有啊。但是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啊，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这个原文里边后面这个却有，前面这个但是还有啊。 是强调玛利亚没出来这件事。然后耶稣对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就不死。原文是我弟兄就不死，而不是必不死。原文里还有一个甚至，甚至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看马大在表达他对主的信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了啊。甚至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注意哈，只要人说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啊。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啊。他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主耶稣说，你兄弟将要起来，不是必然啊，也不是他的原文，他不是复活这个词，他的原文后面英文我写了一下 rise up 啊，后面是这个编号啊。主耶稣说的是你兄弟将要起来，那么起来那就是一个活过来能站起来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马大回答说，我知道啊，他用的词是他是完成时，就是我已经知道了。他又说他知道啊，我们知道他又不知道了。马大说，我已经知道到末日复活，注意下的颜色不一样，绿色的就是复活本字啊，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起来的。这意思表明呢，他把主耶稣理解的那个起来理解成到末世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从坟墓里起来，在神的面前受审的时候那个起来啊。主耶稣就对他说，因为马大用了复活绿色字，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用复活，中文都是复活，你就混在一起了，所以我把它分开啊。耶稣对他说，这个原文啊，在括号里，不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圣经两处翻译的不好，我反复的纠正，大家注意啊，一处是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我也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的一章，在这一章里耶和华一开口说的话，那个翻译就不太好啊。耶和华在这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后面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其实可以划掉写成，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赏赐。不是我要大大赏赐你，神的意思是我把我自己赏给你。所以你后面看见这个，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的灵命也还有限，他不懂，所以他说我要你干什么啊？我连儿子都没有，对吧？所以呢，那就构成了在非常严峻的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丝丝的幽默在里边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这样啊，不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它的原文是把那旧字也可以划掉，我是复活和生命啊，这就是原文。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前面创世纪十五章原文出现了两个我是，我是，这是神的名啊，所以每当出现神自己说我是的时候都特别重要，对吧？我是好牧人啊，我是羊的门啊，这个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我们一定不能够用别的语言来代表。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是复活和生命，而这个复活用的是真正的复活的意思，而不是起来，是从死里复活。这些话不太好理解，就是一个人他怎么是复活本身，他怎么是生命本身。若没有耶稣，满大街的活人都是死的。若没有耶稣， 死就永远死了，没有指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对着死亡这个现象，主耶稣啊在讲复活，后面讲永生，真的是很厉害啊！感谢神啊！好，我把这几句说完啊。然后主耶稣说，甚至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啊。他这个地方不是复活，是活，是活的那个动词，那个动词的现在的时，他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活着信我的人啊，现在信我的人死也是活的，这是原文的意思。后面这句话翻译的差的更多，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原文是凡活着信我的人绝对不死到永远。拉撒路死了吗？死了，主耶稣等他死呢，所以呢是死，但是呢不死到永远。后面是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有一句惊天动地的话，主啊，是的，我已经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临到世界的，把那钥匙删掉，因为这是现在时，这个不是将来时啊。好，时间已经到了，小朋友们在外面等着。那个请子路传道做一个简短祷告。
好，弟兄们，好，现在主，我们真的感谢大神，我们一起来到无比宝贵的话语面前。啊，你告诉我们，是你让我们知道，主啊，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你来晓谕，并你来启示的世界的主。在新约，当主耶稣基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主啊，你要让我们知道，他就是终极的启示，他就是那个终极的救赎。
阿门。
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在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天，承认我们的
是的。
但是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就更多的明白主的旨意。主啊，因为你说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参透万事，才能够明白啊神的心意。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属灵的人。主啊，来更多的能够开到水深之处，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来明白主你的旨意。感谢大神，我把接下来啊崇拜的时间，我们也恭敬的交上。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啊得荣耀和权柄。感谢主，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门，谢谢，感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啊，谢谢一切参与的弟兄姐妹，好，再见。